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卷23108页。首先，快速的做前情提要，对于先前所提过的内容做简要的复习，你连带补充或回应一些问题。在讲义108页提到，地性观共有16心，从苦法智忍至道类智，共16心皆可以称为圣地性观。在科判刮胡 B。通福难论文的第一行，然道类智必不退者，论持见道所断故。在卷23所提到的理由，严格说起来，容易会有不圆满，或者更讲，或者讲直接点，会有疏失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论持见道所断，不只局限于初果圣者、第二果圣者、第三果圣者、第四果圣者，也都论持见道所断。然而，根据说一切有部智中所承许的顿根种性，也就是6种种性中的前5种种性，从退法种性乃至到堪达种性，这前5种种性是容许基于某些较为特殊的理由，不论其是阿罗汉果，或者如果是见次正的这一类声闻圣者，从二果乃至第四果，都可能会退果。然而，这声闻的圣果都有论持见道所断，因此在卷23，目前讲义108页这一行论文所提供的理由，严格说起来，并不是这么的圆满。在俱舍论卷25探讨6种种性阿罗汉。那么前5种种性会有退失的这个段落中，世亲也有依据说一些有部讲得更明确，为何声闻的圣者，其圣地仙观之后到达了第16心，所证得的最初圣果，不论是见次证的初果，或者是超越正的二果、三果，只要是最初正得的果位，必然不会退失。在卷25，如果以大正章的页数是大正章29册的129西栏到130的 A 栏，由于圣地现观所对治的烦恼是见所断惑。见所断惑，其特性之一是对于四谛16形象的谛理迷惑不清楚，也就是迷于谛理。所以，当圣者起了无漏的智慧，观照谛理，确认无疑，借由忍还有智，确认无疑之后，那这样的对于迷理的烦恼，也就是见所断惑，就能够完全毕竟的断除。因为经过人的认可以及智，不论是法智或类智的确认，在上一周我们也有提过，智的2种特性，一种是决断，一种是从观。那因此，当从观而确认无疑之后， 那圣者对于原本与凡夫位所迷惑的四谛圣理，就能够达到排除疑惑，那确认无疑这样的境界了。那基于如此，所以当达到果位，也就是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对于是第十六形象如此的地理已经遍观周遍，完全究竟，所以其所证得的果位是不会再退失的。这在俱舍论卷二十五，同样是分别贤圣品的段落中，在卷二十五是有讲的更明确一点，比较不会产生一些非难。好，那这是对于讲义一零八页的补充。好，那接着上一周提到，从完全未断烦恼的友情，如果进入了见到十五心，约根性立顿的差别，立根者称为随法行，顿根者称为随性行，如讲义一零九至一一零的说明。那当证得果位的时候，根据先于凡夫位有没有依据厌下心上断烦恼而做区别。那在此中请大家要记住一个名称，如讲义110页科判 B 的刮胡 A， 具福，具福的意思即是指这一类的凡夫在进入圣者阶位之前，完全没有以世间道断除烦恼，称为具福。好，见次证的友情会有两类。见次证的意思是指其修学声闻道最初证得的果位是初果、预留果，称为见次证，也就是讲义一一零页科判刮胡 A。那这一类在先前凡夫位的时候，又可以细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完全未以世间道修定的方式断除烦恼，称为具福。第二类是先以断了欲界修惑的第一品乃至第五品，那其证得声闻的圣果之时，这两种人都是证得初果、预留果。如果是于先凡夫会最少已经断除欲界修惑的六品，那这一类称为背离欲。背离欲的背是加倍的背。背离欲的友情证得圣果之时，是证得依赖果。其先前于凡夫位所断的欲界修惑，从最少的第六品乃至第八品证得圣果，都是证第二声闻圣果依赖果。那另外超越证的第二大类呢，是于先凡夫位已经断除了欲界修惑九品，乃至断除至无所有地所系的烦恼，借由世间道厌下心上的方式，其证得的果位是第三声闻圣果不还果。好，科判刮胡一属于见次证的一类，刮胡 B、刮胡 C 属于超越证的这两大类。 好，接着在讲义111页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修学声闻道的阿罗汉果必无初得，即使超越正，最多只能超正第三不还果，无法直接从凡夫位跳级至证得阿罗汉果。原因有两个，这两个也很重要。见道无垄断修惑故，在上一周并没有说明原因，可以如此理解，圣道中可以分成见道、观世谛十六行相、修道以及还有无学道，声闻的圣道可以约此三类。那见道主要是观世谛十六行相的地理，其所对治的烦恼也是见所断惑，如刚才所提到，见所断惑所迷的即是四谛圣理，所以借由四谛十六行相观地理能够加以对治。然而修所断惑是迷于初世，初是粗浅的粗啦，不过在经论中所写的粗是以现在黑板上所写的这个粗字。那当然这个粗字也通于我们现代比较常见的米字边加上个且，这个粗。修所断惑是迷于初世，迷于世相方面的。那因此，光借由透彻地理、省略地理，是无法断除修所断惑的。如果以现代化而言，也就是在知见上虽然能够调整到正确的方向，可是在情感上，我们一般人在情感方面可能还是无法借由知见确认之后就能在情感方面也调到正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以现在跟一般世间人喜欢吃美食啦，或者是追剧啦，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好。但是有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或者是需要奖励自己的那种比较特别的时刻的时候，就容易在情感方面会想要基于过往宿习种种的，以及现实的一些环境因缘等等的影响，就难免还是会受到这些外在事项的迷惑。那或者是说，我们知道遇到一些逆境，或者遇到一些违逆的人事，不能生气，都很清楚。可是真正重大的一些影响打击，或者是对方踩到我们的地雷的时候，那个情绪就容易会爆发。那因为嗔恚也是属于迷失的修所断惑之一。好，所以光修学见道、观世谛十六行相、地理是不能断修所断惑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修学世间道无法断除有顶地所设的见修二惑。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修学世间道咽下心上得定的方式，最多只能断除下八地的见修二惑。下八地是指从欲界所系乃至无所有处所系的见修二惑。然而阿罗汉果必须要断尽三界所有的见修二惑烦恼，因此基于此两种理由，不可能直接从凡夫位经过见道就 执证阿罗汉果。那在上一周有附带题，于有部如此的说法，或者说于声闻教义如此的说法，在大圣经典中也有类似的观念。那上一周是提到，大家可以参考真佛之道导师在《大圣不共法章》中有提到，初发心的菩萨就圆满佛地。导师说这是怎么也不会的，因为上一周在口头上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讲凡夫为执证佛果，那这种讲法比较不精准，所以事后就在查证。那导师的原文是初发心就圆满成佛，这是怎么也不会的。好，那这一点与声闻道中从凡夫位执证阿罗汉果，这也绝对不可能，那是有点共通的观念。好，接着从讲义一页提到，在见道的立根随法行者，顿根随性行者，进入修道位之后，转名为性圣解。更正，如果以顺序来讲的话，立根随法行转名为见智，顿根随性行转名为性圣解或性解。好，那接着讲义一一二页提到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卷二十四讲义的一二八页也有提到，如果圣果道未起的时候，即使已经断了欲界修惑的依智五品，也不能称为是恶果相，只能称为是初果。圣果道这个词如其名称，证得果位的时候，这样的圣道称为是果道。那再往上提升，比如说从初果提升到恶果，中间会经过恶果相。那恶果相对应于初果而言，即能称为圣果道。有时候在论书中也会翻成圣境道，譬如讲义一一三页注脚一四三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如是说者从欲流果决定起圣境道。那此中的圣境道即可对应讲义一一二页论文倒数第二行所提的圣果道，在这个段落两者是同义词。讲义一一三页所提到有部主张的一个观念，当圣者投身到上二界的时候，其果位一定是三果不还。三果不还，那三果不还在卷二十四又可以分成有七种不还乃至九种不还等等，这往后会有详细的说明。那在讲义一一三页所提到的这一段论文中，如果先前于凡夫位已经断除了色界下三禁律的烦恼，后依下地入见道，此中的下地对应的是第四禁律以下，依止第四禁律以下的地，比如说依止初禁律、第二禁律或者是第三禁律。那为什么称为下地呢？如上一句论文提的，先离三禁律的，代表这一位凡夫假设他没有修学圣道的话， 其在往生之前，如果其定法没有退失的话，其下一世必定会投生到第四境律，或者是第四境律以上。因为论文只有描述是先离三境律的，代表其所成就的禅定最少是第四境律，也有可能是无色界定。那因此接着论文讲，后依下地入见道，入见道能依止的定有六种，未知定、中间禁律以及色界的四根本禁律。好，那然而这现在这一段文所描述的圣者，其在命中之前，就证得圣果，命中之前还没有得阿罗汉果，所以下一生会投生到第四禁律或者乃至无色界。但是当先前还在欲界的时候，依止下地入见道，所以此中的下地是指第四禁律以下，可能是依止初禁律的定，或者是依止第二禁律，或者是依止第三禁律。那这三种禁律都有与乐根相应，就是乐受啦，乐根即是乐受的意思。那由于进入见道之后得圣果，如论文所说的，在其往生之前一定能引生圣果道，在之后其投生到上帝，此中的上帝即是指第，即是指三禁律以上，也就是第四禁律乃至色界，更正，乃至无色界。好，那投生到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的有情，其所剩余的受，受心所的受，如果是凡夫而言，只有舍，只有舍，不苦不乐的舍受。但是由于现在投身于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这一位有情是圣者，因此其先前已经有成就无漏属性的乐根，所以有部才会主张圣者投身于上帝时必成就乐根，那此中的乐根是无漏属性的。好，接着讲义114页提到烦恼所对治的烦恼障，以及能对治的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皆可分成九品，皆可分成九品。这个观念与等一下的内容会应用到，所以希望大家先能熟记确认。那烦恼的第一品是比较粗浅的，是上上品，如科判瓜胡二因知的这一段论文，第一品最粗浅的是上上品，第九品最细微的是下下品，但是能对治道，其品类是先从力量最弱的下下品能对治道，一直到对治力最强的上上品道，这样的一种名称依序的分类，也请先留意。好，接着从讲义115页，聚舍论文第三行，先因建立都未断者，始终的都未断者，即是指于凡夫位中完全没有依世间道断除 任何一丝烦恼的具足这一类。那此以下的论文说明果位的标准，多半都是以见次证的做论述。那在见次证与修道初果证得预留果，预留果第一个特征，如阿含圣典所提到，于人天中即期往返，即这个字很重要，如论文所表述，未显受身最多，非诸预留皆受期返，并不是所有的预留果一定都于人天期往返生，不是，而是指最多最多，也就代表可能有些预留果证得果位也于当生成就，如先前有提到总熟托，所以可能在证得果位证得 出果的那一世，他就现身波涅盘，那最多能够拖延到人天期往返。那人天期往返在后文讲义117页本文的最后一行科判小溪，请对应目前黑板所呈现的图示，论文最后一行，若于人去得预留果，彼还人去得波涅盘，这是第一种假设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于天去得，得是指得预留果，还于天去波涅盘，所以有可能是在欲界人间，或者是在欲界天的某一天都可以，六天的某一天都可以。那即期往返是怎么算呢？如黑板上所呈现的，假设这位友情是在欲界人间得出果，接着开始即期往返的过程，当然如刚才论文一直强调，这是指最多容许的情况，不一定要经历这七往返生。好，那如黑板上所呈现的，出果这一生并不是算第一个开头，而是指当得出果后升到欲界天，再投生到人间，这算第一次生，第一次往返。好，那接着同样的之后的六生都是如此的顺序，因此等到第七次还生人去之时，必然会波涅盘，会无余涅盘。好，那这种情况是对应论文，若于人去得预留果，还于人去得波涅盘。那如果是于天去，就是指于天得出果，那最后就是于天得波涅盘。就将黑板上的人全部改成天，将黑板上的天全部改成人，所对应的即是论文的后半句。那这是借由讲义117页的论文叙述，说明讲义115页依照阿含圣典所提到的预留果最多即期往返。另外有个观念也非常重要，请大家翻到下一卷的讲义，卷24讲义140页140页。 河畔刮胡第一的论约第一段论文，落在圣位，今欲界生，必不往生色无色界。这即是对应颂约的今欲界生圣，不往余界生。那这一类的友情，那更正，这一类的圣者，其中一种即是目前于卷二十三所见到的预留果的圣者，如果是有在欲界投生过，不论是投生过一往返乃至几期往返，只要曾经在欲界有往生过，那这一类的圣者必然不会生于色界或者生于无色界，成为全超半超或者是上流的不还过圣者，不会。如论文所说，有比正德不还国矣，是指在欲界，在欲界正德不还国矣，必定在寿命结束之前会波涅槃。那原因如注脚六十三有提到的，其对于这种死生的厌离心非常的强，在欲界经过受生之后，他已经感受到这种生死轮回之苦，那上二界的寿命更为长久，所以这一类的友情绝对不会再想生于上界，所以升起非常强烈离于三界生死的这种厌离心。那因此这一类的不还果圣者必然会于现身之中就证得阿罗汉果乃至无余涅槃的，不会再投生到上二界。那这个观念与现在讲义卷二十三提到预留果及其往返即符合了今欲界生圣不往于界生定于现身得波涅槃。好，接着讲义115页至116页探讨声闻出果的名义，称为预留，预是获得或进入的意思，留是指无漏道，一切无漏道圣留，圣者之留，所以最初获得圣果位即称为预留。在讲义15至16页中附带提到一个观念，在声闻四相四果中有一个专属的名称称为第八人。那第八人是指随性行或者是随法行，也就是在见到实无心的这两类。那为什么称为第八人呢？如注脚153引用大毗婆沙论卷46，根据有部的正义说明，随性行与随法行算成是第八个顺位，主要是依于声闻四相四果，首位是阿罗汉果，第二位是阿罗汉相，然后乃至算到第七个顺位是出果预留果，那第八个顺位即是见到十五心见到位的阶段。所以如婆沙所说，从圣属之随性行随法行是第八。 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有另外一种解读，说因为见到位有八忍，所以就称为第八。这是另外一种诠释啊。好，那接着进入新的内容，看到科梵瓜胡锡说明七声，这七声应该怎么算？因为根据契经的说法，似乎在不同部派的契经，不同部派所传送的契经，或者怎么去解读契经的文字，对于不同部派有不一样的理解。因此世亲就以下一段论文来探讨。好，请看到讲义116页。彼从此后别于人中极多，极多就最多，但是也可以比较少，极多劫七中有，以及七生有。中有即是中阴身，生有就是指受生的第一刹那，称为生有。在生命的生死可以分成四种有，就是中有、生有、本有以及死有。死有是指临命中的最后一刹那，还没死但是已经接近死了。始终呢，因为是在说明人天及其往返，所以根据有部的主张，只要是在欲界或者是色界受生，一定会有中有。意思也就是，如果投身到无色界就没有了，就没有中有。因为中有是具备五蕴啊。好，所以人天及其往返中投身到，比如说以人去投身到天欲界天的话，会先感得欲界天的中有形象，那接着下一刹那才是受生的第一刹那，会感得生有。好，那因此根据有部的说法，从人投身于天，会感得天的中有与生有。当然在还生于人去的时候，也有人去的中有与生有。那如此七往返总共就是28有。总共就是28有。那为什么契经只谈七，用七这个数字呢？因为皆等同于七的缘故，如论文所说的皆七等故，这边的等是同等相等的意思。所以从一大声而言，不细分成14声以及28有，契经为什么不谈14声，不谈28有，为什么用七声，七往返，七这个数字，是因为其以数学而言呢，最小最小就是七的倍数，所以就只谈七。那接着就举例了，如七处善或者是七数业一样，七数善就是观五蕴苦集灭道未幻离。那严格讲起来是总共35，那为什么用七处善七这个字词？因为观色蕴也是苦集灭道业未幻离，乃至观世蕴也是苦集灭道未幻离，所以以共通的七这个数字立名。那七业数也是如此。好，那以上是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 接着请看讲义117页，其他部派引弃经中的说法问难，如科判小 B 的论文第一行，若尔何故弃经中言无处无容见圆满者，更可有受第八有。需要留意的是第八这个数字以及有，如果根据有部的主张，最多最多是有28有，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有第29有。然而在本部契经中却是说最多最多只有7有，不可能有第八有。那这与有部所主张的不可能有第29有，这是不一样的啊，数字差很多啊。那见圆满者在此中啊，主要就是指出果，当然二果三果乃至阿罗汉果都是见圆满者，没有错啊。但是如果以本段所探讨的主题，主要就是以预留果做探讨的对象。好，那有部怎么回应呢？此契经的本意是根据一契而说的，一契就是指人契或者是天契而说结七有。那么所谓的结七有，也就是指不细分成中有与深有，只谈这一某一趣，比如说只谈天这一趣，就是只有七有，或者只谈人这一趣，就是只有七有。那也不像有部又细分成中有与深有，也不这样的细分了。所以根据有部的意思，这部契经的有与四种有，中有、生有、本有、实有的有含义不一样。那再者，这部契经所说的是从某一趣，天趣或人趣而谈。好，那接着反难说，若如言之，若如契经所叙述的而执着，必然如此的话，那么引用这部契经的宗派应该要承认中有是不存在的。那当然如此的反难前提必须是该部派有承认中阴身，如此的执难才能成立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方是如大众部乃至分别说系其中，他们是不承认有中阴身，比如说以南传的，他们不承认有中阴身，大众部多数也不承认有中阴身，不承认有中有这个阶段，那么如此的反难对这些主张无中有的部派就不成为问难点了。好，接着再看下一行论文的对方的问难。若尔是指如果像有部的会通经文，该经文本意是指约一去而说无有受第八有，那么问难者说，假设经文是讲某一去的话，那么不还果中的上流这一类，其投身最多可以投身到非想非想天有顶地，那这也超过第八有了。 当然，由于目前的阶段还没有谈到那个不还果，其中的一类是指上流。这个是在卷24谈到七种不还中会提到的一个观念，大家可以先翻到讲义129页，卷24的129页。在记诵中的第一行就提到上流，有看到吗？相关的解释是在132页。上流这一类不还果，如讲义132页论文所提，于欲界末往色界生，那在这一中间都还没有证波涅槃。那这一类的有情又可以分成最多是生到色界的最高一天色究竟天，那另外一类最多可以升到无色界的最高一天有顶地，有顶天。好，那因此目前卷23讲义117页难问者所举的即是不还果中上流最多升到有顶地的这一类，那这一类所投生的就不只是七生了，不只是七有了。基于对于上流而言，怎么契经会说见缘满者不可能受第八有呢？早就超过八这个数量了。好，那有部怎么回答呢？有部回答说，契经指无处无容见缘满者更可有受第八有，是约于欲界中的圣者，而不是指生于色界乃至无色界的不还果的圣者。好，所以指见缘满者不会超过受生第八，这是有局限的。第一个局限是于人趣或天趣而言，第二个条件是约于欲界中受生者的见缘满圣者。好，那接着再询问，有不如此的回应，需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正确的解读这部契经，这是约校正还是约理正？那何以能证成见缘满者必定是于欲界的人间以及欲界天个别受七生，而不是人天合并七生？好，那有部怎么回应呢？有部回应说，因为契经名言如引文所提的天七即人，既然有个即，以即的即这个字，那代表不是人天合并共七生，而是天七人以及人也是七。好，那接着有部在引用分别说系中引光部所传送的契经，明确的提到于人天处各受七生。因此有部除了引用 自己宗派所传送的阿含圣典之外，也引用了分别说系中引光部所传送的契经版本， 那由此证明，虽然是两大不同的部派，但是共通处都是提到见圆满者或者是出果圣者是于人、欲界天往返七生，各受七生，那代表当初所传送的契经本意，就是人天各受七生，否则不会在不同的部派传送的圣典中会有共通的说法。那既然不同部派传送的圣典有共通的说法，也就可以证成代表这应该是最原始的一种教说。好，最后就总结，由是始终不应固执，意思是指问难者不应引用其原本契经所提到的这个第八有，就认为一定是人天合并七而没有第八，应该要正确的理解契经是约某一去欲界中受生，最多是七生，不会有第八生。那如果欲界中人天受生拆开来讲的话，就可以说是十四。那如果再加上其受生的过程中分成中有与生有，那就成为是极多二十八，不会有二十九。好，那么接着请看讲义118页，科判瓜胡低这一段文说明理由，为什么不会受第八有？为什么最多是人天及七往返，不会再多一生呢？好，那此中世亲根据《大毗婆沙论》提供两项回应。在婆沙的原文其实有更多的说法，详细可以参考卷46，《大毗婆沙论》卷46。好，那是俱舍论记载的第一种说法，相续其此必成熟故，圣道种类法因如是。法因如是的意思即是法尔如是的意思。那第一句话相续是指这一位有情，也就是指出果圣者，这边的相续是做名词。在此段论文中，由于是探讨出果圣者及其往返，所以此中的相续是指出果圣者。其此的此是指七生人天七往返，其就是到达这个极限。出果圣者的相续必成熟，成熟也就是指究竟解脱，得到有余涅槃。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为什么必成熟呢？因为借由其圣道力的缘故，必然如此，法尔因如是啊。那接着如婆沙中所举的例子，就像被七步蛇所咬了，那么这个被咬的这位友情，因为感染了蛇毒，最多就是走七步，七步后呢就命中了，或者是感染一种病疾，最多就是能活四天，到第四天寿命就完结了，这也是法尔如是。好，那之所以最多最多能感七生，假设这一类的友情真的最多是感七生，代表其有定业，有宿世的定业，让其最多能感七生。 但是借由其修学圣道力的缘故，就不会有第八身。因此如注脚165普光居舍论记解释引文第二行，相续身其此七身，那这是显示其树叶力的缘故受其身，那借由圣道力的缘故不会有第八身，其最多七身经历之后呢，必然会断尽所残余的烦恼。好，那第二种说法是在婆沙中所记载的异说，这种说法严格讲起来过失蛮大的，但是我们先来看这种说法，如论文所提到的，又比有余七劫在过，比是指预留过，剩下七劫是哪七劫呢？顺二下分劫、欲贪嗔恚这两种，以及还有五顺上分劫、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这在注脚166都有，不用写了，在注脚166都有。那如大家所熟悉的不还果断五顺下分劫，对不对？那五顺下分劫中欲贪嗔恚这是修所断惑，身见戒禁举见疑这是见所断惑，那由于出果已经断除三界所有的见所断惑，所以会残留五顺下分劫中的欲贪以及嗔。当然由于还是出果圣者，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所以五顺上分劫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也必然还没有断除，所以从五顺下以及五顺上总共加起来所残出果所残余的烦恼正好有七劫，因此婆沙中有部的异说就以剩余七劫，所以能感七有，最多能感七有做说明。这样的说明其实与众贤论师是加以否定破斥的，可以参考注脚166引文的第四行，这里破云其意无能证为七有。为什么呢？因为七有是于欲界的人天，所以招感欲界的一手果报身一定是根据欲界的烦恼为主，与上二界的烦恼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如此论述说因为二顺下分解的欲贪嗔以及五顺上分解，所以最多感七有，这就将上二界的烦恼纳入成为招感欲界一手果报，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所以这里就加以破斥了。好，那正顺正理论众贤怎么主张呢？如引文的第二行接续到第三行，但由法尔即受其身，于中不应强身离去。的意思即是说，这就像俱舍论所列的第一种回应一样，这是法尔如是，不用故意特别的去做多余的申论。那普光虽然约俱舍的角度做回应，严格讲起来世亲所列出的这两种回答都是根据《大毗婆沙论》中的记载，并不是世亲自己的想法，所以如法宝的俱舍论述 有提到，其实不用站在巨社的，不用站在巨社或者是世亲的立场回应众贤与顺正理论的破斥，因为众贤所破斥的其实是有部中的异说，并不是针对世亲与巨社论的回应做评破。好，那么第一节的课程就先到此休息10分钟，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